多德信经，我们翻到第五项教义的第七条。第五项教义第七条，找到的话，我们一同来开声朗读一下《多德信经》第五项教义第七条：重新悔改，因为首先他们这样堕落时，他仍然保守他们的名言，他不能求坏，不能求恶，使这种子不至消失，破坏全上帝。其次，上帝必然会借着他的道和他的灵，有效更新他们，使他们真心按照上帝的意思畏罪忧伤，通过信心和忧伤的心，寻求并获得更好的启示来赦罪，再次经历上帝的眷爱。上帝和好，凭信心赞美他的怜悯，并且从此以后更加有殷勤，去认清神做主自己的救主。
阿门。所以，我们今天继续来讲解《多德信经》第五项教义的第七条。第七条在向我们教导上帝如何在信徒的一生当中保守他们，特别是当信徒陷入到大罪当中的时候。所以上帝的保守并不意味着信徒在一生当中不会犯任何的罪，这个是错误的一种凯旋主义的思想。相反，多德信经教导我们，上帝的保守意味着尽管信徒在一生当中依旧会犯许多的罪，甚至是大罪，但是上帝会使他们重新悔改。这种重新悔改并不是信徒犯罪了之后他失去了原来的救恩，然后又一次重新获得了救恩，不是这个意思，而是上帝的救恩始终没有离开他们。这个是一个两种完全不同的思路。如果在按照一种所谓的亚米念式的思想当中，是一个人可以自己选择相信，然后他相信了之后他获得了救恩，然后结果他可能因为犯罪或者怎么样他选择不信了，然后他就失去了这个救恩，可能再过了两三年之后他又选择信了，然后他又获得了一个救恩的。那这种是对救恩的一个完全碎片式的理解，好像救恩是基于人的个人的选择有效或者无效。但是多德信经告诉我们的是完全另外一个画面，救恩是上帝的工作，所以救恩在一个人的身上施行不会被终止，哪怕被严重的罪搅扰，但是上帝的拯救的工作没有在这个人身上停止。所以当一个人堕落犯罪，犯了大罪，像大卫一样，对吧，犯了奸淫也好，或者是像彼得一样否认主，上帝在他们心中所生发的那个重生的种子不会消失，他们会在合适的时候，上帝会再借着这个同一个重生的这个不朽坏的种子再次生发他们的生命出来。而上一周我们也提到说，上帝生发更新他们的生命的方式和他们起初归信的方式是完全一样的，是借着同一个福音，不是借着一些新的方法，不是借着另外一个福音，好像你第一次归信需要耶稣基督的福音，然后等到你重新悔改的时候需要另外一个，对吧，第二个版本的福音，不是这样。那这种更新的工作借着外在的圣道的宣讲，特别是律法的宣讲，我们上一周提到，以及圣灵内在的工作，使人能够生发悔改的心。那这种重新悔改的心和一个人归信的时候的悔改是同样的悔改。那么我们今天就一起来看这种真实的悔改到底有什么样的就是具体的体现，所以这是我们今天要从第七条来看的。我们上一周也提到说，在这种重新悔改的过程当中，就像和罪人一开始归信一样， 这种悔改的工作始终是不是靠人自己做成的，尽管上帝外在的命令是你们要悔改信福音，但是满足这个外在命令的能力和这个条件的满足不是源自于人自己本身堕落有罪的本性，而是源自于上帝的恩赐。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悔改的心是上帝所赐的，所以保罗说或许上帝赐给他们悔改的心使他们能够明白真道。所以同样的，在一个信徒当他犯罪跌倒之后，他的重新悔改同样也是上帝赐给他悔改的心。那凭着一个罪人自己的本性，罪人所能够面对律法的呼召产生的反应是什么？产生的反应是拒绝悔改，对吧？所以这个是自然的，罪人凭着自己 的本性是不愿意悔改的。这种拒绝悔改有最常见的表达的方式，就是我们看到亚当起初吃了禁果之后的反应的样子，那就是他不肯受上帝的责备，而把这个他犯罪的责任转嫁到其他人身上。所以亚当吃了果子，但亚当的借口和理由是那个女人给我的，对吧？所以这个责任，换句话说，这个责任在于给我吃的那个女人身上。然后他说这个女人是谁造的呢？是你造，是上帝你给我造的。所以你看到了吗？我犯罪的责任的归属不在我这儿，虽然我吃了果子，是吧？但是我吃果子不是我的问题，是女人的问题，是上帝你的问题。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这个叫做 blame shift， 对吧？就是叫做这个怎么说，专业的，来，有专业的人叫什么？责任转移，对吧？叫做责备转移。所以今天我们也看到，同样面对这个问题，在我们自己归信和重新悔改的过程当中，也是不断出现的。当一个罪人犯罪之后，我欺骗了，我诈骗了，对吧？我抢劫了，我出轨了，但是问题不在我，是吧？如果我抢劫了，那还不是因为这个社会对我不公平？我出轨了是，但是那还不是因为我的配偶没有达到我的期望。我反社会伤害了无辜的人，那是因为整个社会，对吧？有问题，不是我有问题。所以你看到了所有的这些不肯悔改的表现，就是责任转移，把自己的犯罪行为体现为自己是一个受害者。那但是真正当上帝赐一个人悔改之心的时候，这种悔改会产生按照神的心意真心痛悔。所以这个是多德行接下来说的，神的工作产生了真正的悔改，不是嘴唇上的功夫，而是能够有一个生命的翻转的过程，或者我们称之为叫做结出悔改的果子。多德行说，以致他们为所犯的罪按照神的意思真心痛悔。真心痛悔，对吧？这个 dolore 是一种忧伤愁苦的状态。多德行所使用的语言就是我们刚才所读到的哥林多后书第七章的语言。保罗说，我如今欢喜是因为你们依着神的意思忧愁，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就生出没有懊悔的悔改来，以致得救。但按照世俗的忧愁是叫人死。所以保罗在这一段里面提到了有两种不同的忧愁，有两种不同的这种dolore，这种忧愁，或者英文叫做 sorrow。一种是按照神的意思忧愁，一种是按照世俗的意思忧愁，世俗或者叫做世界，对吧？ worldly。 一种是 worldly， 一种是 godly。 两种都是忧愁，但是他们有着完全不同的 命运结局和体现，对吧？有不同的体现，也有不同的最终的结局。按照神的意思，忧愁是真正的悔改，最终的终点是使人得救。而按照世俗的意思，忧愁是一种虚假的悔改，结果是死亡。所以是按照世俗的意思，忧愁叫人死。表面上都有忧愁，表面上看起来很像，但是结局则是完全不同的。所以我们需要去谨慎的去理解到底这两者有什么区别。那多德西先生所说，他们按照神的心意真心痛悔，然后说这种真心痛悔是为了什么，他们为什么而痛悔。多德西先生说是为了他们所犯的罪，注意到为了他们所犯的罪而痛悔，不是为了他们所犯的罪而产生的刑罚而痛悔，这是完全两个不同的概念。 OK， 为了自己所犯的罪而痛悔和为了或者说因为他犯了罪产生了刑罚而后悔，因为犯了罪产生了刑罚而痛苦，这并不是真正的悔改。这是很典型的例子，出现在该隐的身上。还记得该隐把他自己的亲弟弟、亲兄弟杀了，然后上帝给他刑罚，他因着自己犯了罪而产生了刑罚。上帝说以后你要漂泊 流浪 在地上，地必不为你效力，你必要汗流浃背中得这个从地里面得到出产，对吧？所以换句话说，因为你的犯罪的行为，所以产生了一个结果，这个结果是土地不会为你效力了。那该隐的反应是什么？创世第四章第十三节，该隐说我的惩罚太重了，过于我所能承担的。所以该隐有没有痛苦？很痛苦的，地不为我效力了，我干到死也得不了宝足，对吧？所以该隐是活在一个很痛苦的状态，但是而且他的痛苦跟他之前的犯罪行为是有关系的，但是这个关系的关联是因为他犯罪产生了一个惩罚，而这个惩罚让他痛苦，他不是因为自己犯的罪本身痛苦，而因为他得到了惩罚而痛苦。所以看到这个该隐这句话，我所受的惩罚太重了，过于我所能承担的。这就是罪人一个虚假的悔改的无可救药的自我为中心的体现。虚假的悔改是以自我为中心，我的惩罚太重了。他夺取了亲兄弟的性命，然后现在土地不为他效力了，他受不了了。你看到了吗？他本应该以命换命，上帝没有夺取他的性命已经算是仁慈了，现在他还要讲条件，以牙还牙，以眼还眼，这不是公义吗？对吧？我杀了一个人，我以命 来偿还，这不是很正常？但是现在我不夺你的命，但是土地不为我效力了，好痛苦。这种关注自我所受的刑罚的反应是虚假的悔改的一个表现，对吧？当一个人，对吧？所以你看到，当一个人归信上帝的时候，他悔改从来不会说主啊，我太怕地狱了，我太怕那个虫子咬，那么这个什么火烧，哎呀，我太怕了，对吧？你上帝不能给我这么重的刑罚，所以我悔改，不会的，没有一个人悔改是这样悔改，对不对？所以你传福音的时候，你去讲地狱没有用，对吗？但是同样的，当一个人去因为在生命当中去信徒在生命当中犯罪的时候，他真正的悔改也不是去关注自己所受到的刑罚。那还有另外一种 比较这种微妙的以自我为中心的体现，虚假的悔改的体现，是关注自己的忧伤本身。那强调自己多么的忧伤，把自己的忧伤表达的淋漓尽致，以向别人证明自己悔改了，对吧？这是当然这些在中世纪都已经玩过的一些花样，对吧？就是说，那中世纪的，你想想你要去一个神父那儿，你自己犯罪了，对吧？你跟你小舅子上床了或者怎么样，对吧？然后跟神被神父发现了，然后这个带到这儿去做告解，那神父不能，你知道中世纪这个忏悔礼，对吧？也不是说啊对不起我 sorry 了就完事了，对吧？那他中间有很多的这些过程的。那其中一个中世纪的时候强调一个人的忏悔礼要有什么心口手，对吧？你的心要忧伤，你的口要承认自己的过犯，你的手要去补偿你所做的过犯，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对吧？今天在新教里面的这些对于悔改的定义太肤浅了，对吧？今天基督教对悔改的定义极其的肤浅，你就说你 sorry 就好了，连 sorry 都不说的，对吧？你的心要 contrite， 对吧？你要心要忧伤，然后你的口要承认自己的过犯，你的手要为自己造成的损失去补偿。那当然中世纪 后期会去扭曲这种做法，比如说你可以就用赎罪券来代替，你的手做了赎罪券，你去买花钱买教会的这些赎罪的东西，你就可以补偿你的罪了。这当然这些是后期的滥用，但是本身他所强调的心口手的合一是非常重要的。那其中一个就当你怎么去表达，你怎么去让人看到你的心里面畏罪忧伤，对吧？我总不能拿个手术刀剖开然后看里面的心是不是忧伤。那其中一个表现是情绪的表达，所以你当你提到罪的时候的这种情绪是不是忧伤的情绪，对吧？那这就变成一个非常灰色的地带了，我怎么能够判断你的情绪，对吧？对，如果你是好莱坞的演员的话，那你的情绪说来就来呀，对吧？这个给我一分钟的时间，我马上就能让你在我的眼泪里看到我忧伤的心，对吧？那有的人可能就没有那么会这个表达自己的情绪，那所以最终能够量化的很多的东西，最后落实到了手，对吧？心口手，我能看到的是你手所做的，对吧？你是不是有把那个这个抢人家的钱还回去，对吧？你是不是有把人家这个不小心这个杀死的动物赔偿，对吧？所有的摩西律法里面的这个赔偿的方式全部都是要注重你要做什么，对不对？那当然你做什么这个东西你可能内心没有真正的悔意而去做了，也可能，但是至少你做了。比起来说我给你来一个表演然后什么都不做，要来的更实在，对吧？更强。所以今天的问题在于教会对悔改的普遍认知流于表面，因为毕竟我们强调福音，强调赦罪，强调和好，所以很多的时候一个人还没有任何的悔改的体现，他的心，他的口，他的手都没有体现出来悔改，然后不停地控告其他的人，不停地这个责任转移，不停地为自己开脱，不停地强调自己受到的刑罚多重，对吧？甚至连 sorry 都不会说，就被视为已经悔改了，然后开始把压力放到了受害者一边，说你现在必须要赦免呢，你现在必须要和好啊，这是非常非常危险的，而且是极其错误的操作的方式，因为这属于变相的属灵虐待和伤害，因为这变成了最后是受害者的问题，受害者你没有赦免，你没有原谅，你没有和好，所以你看他多可怜。 这是今天为什么许多人、许多受害者在教会里反而受到更多的伤害的原因，因为教会没有正确的认识悔改的教义，受害者没有得到足够的关注和支持，反而成为被指责的对象，而且这也导致了很多有经验的犯罪者会巧妙地利用教会这种特点，因为教会特别强调赦免，教会特别强调原谅，教会特别强调和好，而摇身一变使得这些犯罪者在教会里面横行霸道，这是非常常见的，在不论在西方在华人教会里面都是这样。所以并不是说教会不应该强调赦免和好，这些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且的确在基督里这是上帝给我们的命令，但是教会需要做的是提防基于虚假的悔改而产生的虚假的赦免，这种和好是没有任何持续性的，而且是具有伤害性的。真正的和好，真正的赦免，必须建立在真正的悔改之上。所以我们另外一方面，我们之所以好像不要去特别强调这个，是因为我们对悔改总是抱有一个负面的理解，认为悔改是要让一个人做出多么大的牺牲，付出多么大的代价，对吧？让他多么 embarrassing， 好像悔改是一件非常这个非常这个怎么说呢 embarrassing 叫什么啊，非常令人尴尬的事情，对吧？对吧？恰恰相反，对吧？这个我上周也提到，不是上周，大上周提到的，悔改是上帝赐给我们的恩典，是上帝疼爱我们的彰显，因为悔改把一个人从奔向死亡的路扭转回来，使他行走在生命的道路上。一个真正按照神的意思痛悔的人，他的一个特点是什么？这个是装不出来的。一个按照神的意思忧伤的人，他的特点是他不关注自己，他不关注自己，他不关注自己要受到的刑罚是什么，他不关注自己要得到的公义的审判是什么，他关注的是他所犯的罪本身对他人造成的影响，这是他关注的。你想一下，一个人进到一个屋子里面，砰砰砰砰拿枪把一个人家人都杀了，他如果真的痛苦，他如果真的悔改的话，他想到的是什么？他想到不是你到底判我20年还是25年，你在法庭上你见过这种少年犯，对吧？我未满16岁，你判不了我终身监禁，他悔改了吗？他完全都只是关注的他要得到什么，他得到了什么。而如果他转过来对这个受害者的家人说 I am so sorry， 我夺走了你的至亲的人的生命，我无法想象你的痛苦，他站在了对方的角度去思考，他站在了受害者的角度去思考，我造成了多么大的损失，我无法弥补这个损失，我的痛苦来自于我无法弥补你，那么他才是真正的悔改。你看到了吗？这个是一个思维方式的转化，他不是说你掉了多少眼泪，不是说你说了多少句 sorry 而已，它是一种思维方式的转变。我开始站在你的角度去思考了。哦，原来我开始看到你的痛苦了。所以，一个出轨的人，一个出轨的基督徒呢？当然，我永远不希望看到基督徒出轨，但是 it happens。一个对婚姻不忠诚的基督徒，他怎么悔改呢？他的悔改的体现是什么呢？他的悔改的体现是他能够站在他的配偶的角度去思考，是他能够说我伤害了你，我得罪了你，我知道你不会再信任我， right？ 是不是因为你的问题？你不再信任我，不是因为你的问题，不是因为你缺乏信任，而是因为我的行为不配得你的信任，对吧？所以你应该不信任我。如果我是你的话，我也不会信任我自己。你看到这种思维的转换，而不是说你凭什么不信任我了。一个出过轨，一个经历过出轨的婚姻是很难修复彼此的信任的，特别是受害者对出轨者的信任。所以出轨不是一个单纯的这个性犯罪的问题，它是信任的问题，是一个信任的危机，是一个忠诚的问题。所以你说你必须还得跟我一起过，还得不百分之百的信任我，凭什么？凭什么？告诉我凭什么？证明给我看，对吧？所以你的行为一旦打破那个信任之后，你犯罪者的悔改是体现在我如何修复这个信任，我如何能够再向他让他再一次相信我是忠诚的。太难了。太难了。所以如果我没有办法修复这个信任，如果他这辈子都不信任我，我可以承担这个责任，这是真正的悔改。我可以承担这个后果，我愿意，我不会因此而指责他，我不会因此而指责他说你怎么不信任我。当我说这句话的时候，我就没有再悔改了，对吧？你对吧？所以你要知道太难了，谁能够做到？只有上帝能。只有神赐给我们悔改的心，我们才能够真正摆脱我们无可救药的以自我为中心，而站到那个受害者那边，而看到我们的罪有多么的可怕。所以圣经说的没错，我们恨上帝，我们彼此相恨，而只有上帝才能帮助我们。世俗的忧愁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这种忧愁所惧怕的是自己受到伤害， 是惧怕自己受到惩罚，是惧怕别人会发现自己的本相，然后不再是自己是原来的样子。这种懊悔是怕别人看我们的眼神，但是属神的忧愁是放弃自己，是来到神的面前承认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你，在你眼前行了这恶。世俗的忧愁在自我里面寻找救赎，努力地减少自己良心的罪恶感，在外人面前修复自我的形象，来努力靠着自己的其他善行来掩盖自己的罪。我虽然做了这个，但是你看我还做了一二在这些。而属神的忧愁则是在基督里寻找救赎。属神的忧愁脱离自我为中心的思维框架，把目光向外看，定睛在基督的身上。世俗的忧愁说，我真的不敢相信我做了这种事情。而属神的忧愁说，主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世俗的忧愁使人自以为意，而属神的忧愁则带来基督的意。所以按照神的意思忧愁是不是痛苦的呢？是痛苦的，但不是只有痛苦。按照神的意思忧愁最终会带领人进入到喜乐，而这是我想让各位最后看到的，是这种属神的忧愁会生发喜乐的心，因为它是从信心而生发的。而在信心当中，一个悔改者他看到了上帝在基督里的赦罪的恩典。所以你看到这个，我们读到诗篇第五十一篇，我们在唱到这个诗篇五十一篇的时候，你看到到最后，虽然一开始他说主啊，我求你为我造一清洁心，主啊，我知道我向你单单犯罪了。然后最后诗篇五十一篇开始转向赞美，让我的耳朵听到赞美的声音， 一个悔改的人，他一个真心按照神的意思悔改的人，他愿意亲近神，因为他知道只有在上帝那儿他能够找到赦罪，而且他愿意去敬拜上帝，他不会远离上帝，他会再次体会到与神和好的恩典。所以一个人嘴上说我悔改了，我悔改了，但是他拒绝敬拜上帝，这是两个矛盾的事情。没有任何一个悔改的人会拒绝敬拜上帝，会远离敬拜上帝，他会更加极其渴望的来到神的面前，殷勤的去敬拜神，而且是以着一个喜乐的心。然后呢，最后多德信经说，一个痛悔者会改变行为。所以我们刚才看到，一个痛悔者不以自我为中心，我们看到一个痛悔者，这个痛悔是出于信心，一个痛悔者会敬拜上帝，然后最后这个痛悔者会改变行为。多德信经最后说，并且他从此以后会以敬畏战兢的心更加殷勤地做成自己的救恩。一个真正的悔改者会对罪产生厌恶，他会改变自己的行为。所以改变行为，悔改我们之前谈到过，悔改包括思想上的转变，也包括行为上的转变。那当谈到行为上的转变的时候，我们需要意识到行为上的转变有的时候并不是瞬时的，因为人类是习性的动物，所以有一些习惯上的转变是需要花时间的，但是这种转变是确定的，对吧？比如说一个人长期摄入毒品，他想要瞬间的改变这个行为是很困难的，因为他的身体有对药物的依赖等等，包括你如果要是做过大手术啊等等，你的身体里面有一些这些这个止痛的这些药物的，有依赖性的药物的，你去摆脱它是需要花时间的，这不是你单纯可以靠意志就做出来的一个选择而已。但是你可以看到的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它的这种转变的发生和转变的这种决心。所以一个真正的悔改者，他会对罪厌恶。这种转变的原动力不是这种转变的原动力不是不是说哎呀好痛苦啊，我要放弃一个我很喜爱的东西，这个完全没有办法改变一个人。如果你的悔改是我好痛苦，我要放弃一个我很爱的东西，你改变不了，你可能坚持个两个月两个星期，然后你又回去了。真正能让你改变的是对那个东西的厌恶，是对罪的厌恶。你看到他恶心，你看到他讨厌，你看到他对吧？那个是使你能够改变的。比如一个人在经济上犯了欺诈的罪，他怎么转变呢？他需要厌恶贪婪，他需要厌恶不义之财，他需要厌恶这个东西不是我劳动所得的，我拿着它我难受，对吧？当他有这种难受的感觉的时候，当他觉得这个东西是这个不是通过我正当的行为努力得来的，我拿着它我恶心的时候，他就远离了。那么他的行为的改变就不是单纯的说哎呀我太喜欢那200万了，对吧？我就随便动动上嘴皮顿下嘴皮我就拿到了，哎呀太难放弃了。你不会，他你这样改变不了的。你什么时候意识到说这个东西是我不该得的，不是我的，跟我没关系，对吧？他要硬塞给我，我恶心，对吧？你赢了，你真的改变了你的行为。同样一个出轨的人，对吧？我总拿出轨做例子，是不是有点不太好？ 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多少人出轨，对吧？但是，但是这是一个现代社会极其常见的例子。OK， 不要觉得在教会里面没有人出轨，好吗？一个出轨的人，他的悔改，他怎么改变自己的行为？他恨恶不忠诚，他恨恶不洁净，他得看到那个东西恶心，他才能够改。如果他一看到就觉得快乐，他改不了。他一看到那个外面漂亮的小女生，他就觉得快乐，他改不了，他没办法改，他只能控制，他只能把自己绑起来。但是你怎么绑得住心？对吧？你绑不住心，所以你给他松绑了之后，他就，对吧？又出去了。所以直到他心里面恨、厌恶、恶心这种不洁净，他才会更加忠诚地侍奉他的配偶。他要，对吧？一个出轨的人，然后他说：“哎呀，我今天单独约一个异性出去逛街，你觉得正常吗？不正常的，对不对？”然后他老婆说：“你都已经出过轨两次了，对吧？你怎么又约异性出去逛街？”他说：“你怎么这么不信任我？”这不是瞎扯吗？然后教会说，以后你不可以单独跟异性一起，为什么限制我的自由？一个性侵过儿童的人，非要在教会里面任这个儿童主日学的老师，教会应该怎么做？我悔改了呀，我都已经悔改了呀。教会不是赦免、原谅、和好的地方吗？我虽然我性侵过儿童，对吧？我的名字在那个名单里，但是我真的已经悔改了。OK， 如果你真的已经悔改了的话，不要坚持做这个工作，放弃你的坚持。你说凭什么？你当你说凭什么的时候，我就嗅到了你没有悔改的味道。当你说好，我愿意为了这些孩子放弃这个事情，我反而觉得你悔改了。你看到了吗？为什么？因为我的思维不再是以我为中心，而是以他们为中心。因为我已经打破了这个信任，所以我要承担这个后果，我愿意承担这个后果，这是真正的悔改。所以教会不让犯过性侵的人去担任主日学的儿童主日学的老师，是对他们好还是不好呢？当然是好的，因为要使他们远避试探。一个教会明知道这个人犯过这样的问题，然后硬把他塞到试探最大的位置，是对他最残酷的对待。你明知道他会有这样的试探，你明知道他在财务上犯过偷窃不诚实的罪，你就让他去当财务，你不是害他吗？对不对？所以教会需要，对吧？教会是谈爱、谈赦免、谈和好，但是教会需要有脑子。 OK， 教会需要有原则，教会需要有一些基本的常识，来帮助我们这些弟兄姐妹们，让他们远避试探。所以这是所以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教会需要避免陷入到浪漫的理想主义情怀啊。这并不是说我们冷血，我们不信任，这是我们对他最大的保护，对任何人最大的保护，对吧？所以 OK， 我知道今天这个讲了很多这个 practical 的东西， 这个并不是多的信经写作的这个初衷本身，但是我觉得这些事情有必要在教会里面 有定期的 去教导，因为我们是一个地上的这样的一个团体，所以我们当中的这种教会的运作啊，教会的一些我希望大家知道教会的 priority 到底是什么。 OK， 现在我们还有一点5分钟的时间回答一下大家的问题。那种麦克谁要有问题举手。有问题吗？没有。以后你们个个都会成为悔改专家的。啊，那有一个问题来。
啊，我想问，就是你刚刚说要对这个东西看到恶心才算是有真正悔改的这个。才是一个起初。
Not exactly。我说的是，如果你想要改变行为模式的话，那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但是并不是说悔改作为一个大的概念，必须要始于它，或者它是一个起点，这并不是，而是说改变行为模式。
那这个是不是就是只能靠着上帝才能做成
？Yeah。上帝的赐给我们悔改的心，其中包括厌恶罪，所以悔改之所以是从就被称为叫做悔改，是因为它转离了方向。那这种转离的方向包含着对原来的方向或者原来的这个罪的一种排斥和厌恶的。但是我用这个词，你要知道，我用的这个词。是比较强烈的字眼的吧，在有些情况下，比如说，并不是说你一定要 literally 的吧，而是说你甚至从原来的一种obsession 到 indifference 也是一种转变，对吧？比如说，我特别喜欢吃这个巧克力，对吧？然后到我说我可以看到它 ，OK， 这也是一种转变 ，OK， 所以不一定说你看到巧克力就要吐，对吧？那个倒不至于。
好，谢谢牧师。
还有什么其他的问题？
牧师，
hey.
您刚才说真正的。赦免必须建立在真正的悔改之上。
嗯，
那所以遇到对方没有真正的悔改，你就永远不能做到真正的赦免。
呀，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当我说真正的赦免的时候，我在说一个非常 technical 的概念，它不是说我们内心当中原谅他而已，而是说更 technical 一点讲叫做 reconciliation。所以或者我们称为叫做和好，对吧？你可以从内心当中去原谅一个人，哪怕他没有悔改，这是 OK 的。这个叫做 dispositional forgiveness， 就是你在内心的倾向上原谅他了。但是你在内心当中原谅一个人，不代表你跟他和好了。所以 reconciliation和好是一个叫做 transactional， 是一个双方交互性的一个行为，其中包括悔改和赦免。所以或者用另外一个换句话说，赦免可以有两个层面，一个是内心的，一个是关系性的。内心性的是可以单方面做的，而关系性的是不可以的。
所以可以说真正的和好建立必须建立在真正的悔改之上。
没错。
谢谢。
别客气。
我举个极端的例子，一个比方说如果一个同性恋悔改，那是至少的他的性取向改变了才算悔改。
我有很多悔改的同性恋，他们最后结婚了，可能他们内心当中依旧有对同性的吸引，是他们所无法用意志去控制或者扭转的，但是他们可以控制自己的外在的行为。你说那上帝会不会改变我对受吸引的对象和群体呢？有可能会发生，而且我知道有发生的人群，就是他不再对同性有吸引力，而是开始对应，有的时候也可能不会发生。所以这个东西最终并不是测量一个人是否悔改的。我刚才说到的那个厌恶的概念是行为模式的改变，你们永远要记得我在说什么，行为模式的改变。所以一个人可能保持着自己依旧可能对同性有性方面的吸引的同时厌恶同性的生活方式，这是非常可能发生的，而且他不想过同性的生活方式。OK， 所以我不知道我这样回答有没有帮助你去区分这两个概念。这都是很好的问题，因为我们今天这都是很现实的问题，对吧？如果今天有这个公开的同性恋者来到恩约教会，我们要怎么样作为会众来帮助他，对吧？来接纳他，来我们的 bottom line 到底在哪儿？我们的底线到底在哪儿？什么是合乎圣经的？什么不是合乎圣经的？对不对？对吧？关于同性恋的问题在于今天，不只是单纯的这种同性吸引的问题而已。其实同性吸引问题从来不是问题，而是在于身份的定义。社会性的身份的定义以及对性别的定义，这是问题。这个是这如对吧？当然这个话题一开就聊不完了，对吧？所以但是我们时间有限的关系，我们在最后一个问题。也可以没有。好，我们做一个祷告结束。慈悲的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感谢你在今天，借着多的信心来教导我们关于悔改的教义。主要我们承认在教会里面我们实在是缺乏关于悔改的教导，常常浮于许多表面的一些虚假的这些信息。主要求你亲自来帮助我们，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在你面前悔改我们的罪，让我们把这个悔改和认罪的祷告带入到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去，叫我们常常脱离我们的自我为中心和自以为意，让我们的目光来定睛在你的身上，定睛在我们的邻舍的身上，为着他们的益处，为着你自己的荣耀，来使用我们，来帮助我们，带领我们今天接下来的时间，祝福我们桌上的交谈。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